各位好，今天7月6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今天咱们这话题有点古怪啊，是从一个八卦事件一直聊到美国为什么牛逼，以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这两个事情能搁在一块儿，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啊。但是呢，没想到在想聊这八卦的时候呢，恰恰就想起来了，哎，这东西确实是跟美国的这种牛逼与危机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啊？咱往下说。这两天有个人也老熟人了，给他在网上又开始作妖，是谁呢？多益网络那个老板叫徐波，网上呢叫竹肘，自己号称自己是中国首富，那个富不是那个有钱的那个富，是父亲的富，因为他这人确实，他其实很有钱啊，他那公多益网络那公司，他最高的时候身家的200多亿人民币。这位中国首富，当然中国首富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僭越的，因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富应该是谁？当然是咱们圣上吧，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中国首富第一父亲。那这位他自己称自己是中国首富呢，是因为他孩子最多，100多个孩子。其中一个呢，其实给他生最多的那个人吧，那个女士呢叫汤静。然后呢，卷了他大概8个多亿人民币吧，就来了，然后到这边，应该是到日本生活来了，啊，我不知道他生活在哪儿，但是好像是在日本。那有这么多钱的女士，大概而言应该在东京吧，不会在京都这种地方，所以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这个呢，他就跟这位女士呢一直在打官司，啊，大概牵扯是3个多亿的这个钱款的来往。结果这个东西，这个具体的事儿，咱们就不聊他到底是不是他该给人这么多钱了。结果呢，打官司打到后来，打到哈尔滨这法院这儿了，法院呢就判他呀哈，要付这个1500万给这位女士，就让这女士至少留个1500万。这八个多亿啊，他打官司的只有3个多亿，然后呢，法院认定呢，他还得给这位女士再留这1500万。那然后这件事情呢，他就很不满意。这个人的脑子呀是有点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很偏执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他当年的这个都是壮举嘛。他在这个做游戏方面，或者是说在游戏网络里嘎韭菜这方面，确实是很牛逼的一个人。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特偏执的。原来那会儿他喜欢方舟子嘛，还给方舟子捐了300万。结果呢，爆出来方舟子没拿这个钱啊干正经事儿，他就呢追讨，哎，追讨这个钱啊，反正这官司打得一塌糊涂。这个各位有兴趣可以查一下。那像这样的这位这个这么一口的人呢，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把自己的这100多个孩子，就弄到了一个演播大厅似的会议室，大会议室就是演播大厅似的那么一个地方，让这孩子全坐在那儿，周围一堆的可能是保姆啊什么的这些人在旁边看着。然后呢，拉了一道巨大的横幅，这个横幅呢，这个上头写的是什么字呢？是这个红字上写着哈尔滨法院判无抚养责任的中国男出1500万给一新日本女养11个美国儿童。你这，然后你听着，我操，说这个是这你得先倒几遍这事儿，才能把这语序给顺下来。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实际上来讲呢，他呢是应该说有11个孩子是在美国怀孕生产的。那美国怀孕生产的这个孩子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直接就会获得美国的公民权。这件事情呢，而与此同时，这个呢，川普啊打输了一场官司。就是关于这个出生公民权的事儿，在最高法院给打输了6-3，然后最高法院判美国这个出生的公民权还是有效的。所以您看这俩事儿是不是就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今天咱聊一个八卦，结果聊到了美国的宪法以及美国的牛逼与危机这一块了。这个事情啊，说起来呢，时间还是挺长的，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2023年夏天的时候。这洛杉矶郡的高等法院呢，就是它有一个家事法庭，就是一位叫那个佩尔曼的法官啊，就是发现一件怪事儿，就是他的书记员啊，在整理这个代孕侵权申请的时候呢，就注意到同一个名字呀， 就反复出现。因为这类申请本身呢，在美国是一个什么呢？例行公事。这个确实我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帮兄弟们要把这个孩子生在美国，也都能成了。为什么？就是说我当不了美国人，我要当美国人的爹。哎，这些人好多都办成了。然后呢，这个申请呢，基本就是例行公事了，就是委托父母交付文件啊，法官一核对呀、啊，对吧？盖章放行，就这很快就能批的事儿。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同一个中国男人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又一份的文件里边，然后法官往下一查，说发现这个人呢，至少啊要给四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申请亲权。这人是谁？中国男人是谁？徐波，就是这位前面八卦的主角之一，哎，徐波，就是，但是他，而且这记录里显示呢，他已经通过代孕生下来的，或者正在代孕过程当中的孩子至少还有八个，这是23年的事儿。就法官呢就听有点说邪门啊，我操，这就听他召开了一个呢秘密的听证会，就这个人呢没有到场，就是人在中国嘛，对吧？就是通过这个视频连线出席，哎，带着翻译，他英文没那么好。那然后呢，法官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就说得很坦白嘛，这个都是后来都新闻报道的啊，他计划通过代孕呢哈。在美国生20个左右的孩子都要男孩，都要男孩，因为在他看来呢，男孩比女孩啊，哎，优秀，将来好继承他的商业帝国。反正这事儿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因为他最高的时候身家是200多亿，然后呢，他现在生了100多个孩子，他还如果他要是再继续生的话，就孩子其实分的没多少，当然2亿，每个孩子有2亿，确实也是，哪怕是人民币呢，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也是我们这帮人想象不到的数字。这是，反正我这辈子，你要说还能挣到2亿，肯定我是挣不到了，对吧？哎，大概是这样的。那就是他已经出生了几个了，他这个，然后呢，由保姆带着呢，在住在洛杉矶边上的尔湾，就是他本身工作太忙嘛，对吧？还一个都没见过呢。就是根据参加这听证会的人透露是什么呢？就是佩尔曼法官啊，听完之后感觉非常之震惊。这说实话，这没有人不震惊的，就是说这是他妈疯逼了吧？哎，但是呢，代孕呢是在美国是合法的，至少在有些州是合法的啊。这我印象当中啊，就是这套制度设计出来呢，就是为了帮没法生育的这个人呢建立这个家庭。但是这位眼前就徐波这位老兄呢，他这个描述的事情呢，怎么听着他也不是要当父亲的这事儿，对吧？虽然他说自己是中国首富，但是不像能当父亲。所以说呢，法官呢就驳回了他的这个亲权申请。这个决定其实非常罕见，对吧？代价其实也很大，就是那些已经出生的孩子法律身份就悬在半空了。就是你，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法不究既往。就是你在这你判了这个现在的这一个可以，以后的你也可以打回去，但是之前已经给了身份的一般很少去收回，尤其是什么身份呢？你比如说你是绿卡还可以好收，但是他已经获得了美国的公民权了，这个东西就不是特别好收。这个其实牵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法律操作，还有什么18岁以后18岁的时候他可以再次做选择，这些事情这个都有，但是呢他直接这回给驳回了。所以说呢，就是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啊，哈，《华尔街日报》啊就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就是，然后呢，这个徐波这代孕这前女友叫汤静嘛，对吧？就是说他呀，在那多个国家里，说这徐波有多处房产，一共有300多个孩子。然后多益网络就出来辟谣了，就是声明啊，那真是写的掷地有声啊，说300个纯属造谣，对吧？原话是呢，从美国代孕开始，经过多年努力，其实只有100多个。然后又补了一份声明，说《华尔街日报》歪曲事实，徐波先生的100多个孩子里，通过美国代孕所生的只有12个。就是这个，就一家公司啊，为了给老板辟谣啊，就郑重其事的向全世界确认老板有100多个孩子。这份声明直接最好干嘛呀？找那个，比如说某个那个书法大师。然后写完这个声明，誊一遍，装裱起来放多益网络那大厅里，真的值得干这件事儿。然后呢，这谁呢？川普就盯上这事儿了。 对吧？他在2025年的1月20号，就是第二次就职啊，当天就签了一道命令，说父母是非法移民或者临时访客的，孩子就算是这个美国出生的，也不给公民身份，对吧？这道命令呢，就是这动的东西可就大了，因为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呢，就是在应该是在1886年写进的宪法条款，就是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就是美国公民，出生地原则嘛，对不对？这命令一签啊，这全国各地的这个联邦法院呢，就接连就给他按住了，就从头到尾一天都没生效过这个行政命令，对吧？官司呢就一路就打到了这个最高法院这一块了，就是这个就你看啊，这事儿你就能连在一块了。他美这个川普要用这个行政命令就把这个东西给摁住，对吧？这个虽然是23年的事儿，但是他在24年的时候给爆出来的。所以说呢，就现在的这种在去年25年给爆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听证会这件事儿，应该是川普早就知道了。然后呢，今年这4月1号啊，哈，在最高法院这块啊，就进行了一个口头辩论，就是川普本人到场旁听，就是这是美国历史上啊第一个就坐进这最高法院旁听席的现任总统。这反正川普这人也是一个神人，对吧？我觉得比那个徐波要神的这种方面也差不多。然后总统亲自到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姿态，这个分量，就肯定是在压这件事儿嘛。就我这行政命令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美国出生这公民权的事儿？说实话啊，当时就没有几个正儿八经的法律学者认为没这个东西能改。就哪怕是现在这最高法院这种层级，他有几位是川普提名的大法官，这事儿也很难改得了，对吧？然后他听完出来之后呢，咱川普老爷子听完出来之后，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帖了，说出生公民权呀，是给奴隶后代的，不是给那个生了几十个孩子的中国亿万富翁用的。您看没，这一个八卦的事情就跟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这事儿它就连在一块儿了，对吧？跟宪法之争，或者是说总统的行政权跟最高法院的这种权力它就打架了，对吧？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他这一说大家全都明白啊，是不是？全世界的媒体同一时间就锁定徐波了，就4月份的事儿，就是这格局就很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中国的富豪，就是用最难看的这个吃相啊，钻什么呢？钻美国宪法这空子。这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呢，拿着这富豪当靶子，要求推翻一条呢，那么宪法条款里的百年以上的解释，因为1886年弄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嘛，对吧？就是这场官司就等于什么呢？就把一个问题啊摆上了一个台面上，就是。一套规则这样糟蹋，这套规则还要不要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6月30号，对吧？判决就出来了，6-3，川普败诉。就是执笔写这多数意见的这个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啊，叫罗伯茨。这个站在他这边的呢，有除了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之外呢，还有2位呢是保守派的。那判决呢是援引先例，是什么呢？嘿，也跟中国人有关系，是1898年的黄金德案。是什么呢？就是黄金德案是这样的啊，就黄金德是旧金山呢出生的一个华人移民的孩子。1898年呢是什么年头呢？就是美国历史上排华最凶的这个年代，排华法案正好生效了。就华人呢不能归华入籍，对吧？对华人的敌意，那个排华法案是明显写在法律里边的，对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呢，最高法院判了一什么呢？黄金德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就最高法院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就给定下来了。就是这个判例啊，就立住了之后，就往下的这些年，等于这128年过去了，完全没动摇，对吧？就罗伯茨在这个判决书里就写着，那128年来，法院一贯。把黄金德案理解为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孩子都享有公民身份，这引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两边的这块两次， 一次是128年前黄金德案在排华法案这喧嚣尘上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这回，还都是他妈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弄的这事儿。反正中国人作妖这件事儿嘛，确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历史呢，等于在这儿呢画了一圈又回来了，对吧？那像这样的，那就是说等于一个华人的后代在全美国都讨厌华人的年代，这一条宪法修正案受到了一条宪法修正案的保护。128年之后，对吧，这条规则呢就把美国总统给挡着了，就是而他保护这对象，对吧，还这其实更糟心。因为黄金德那个是那个中国移民的过去的生的孩子，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富豪，就是通过代孕在这儿生的，对吧，那钻空子钻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钻空子，跟黄金德啊其实还没有可比性的。黄金德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判决，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正义的，其实现在也很多人众说纷纭，为什么最高法院是6-3呢，对吧，哎，这个是一个。所以说呢，那这说到这儿，这个肯定大家就说，那这玩意儿不是他妈有毛病吗，这是不是这系统有问题啊，对吧，就是漏洞被钻成这样了，钻漏洞的人吃相难看到连本国的法官都看不下去了，对吧，总统亲自下场要堵这口子，对，法官还是最高法院还是判这个规则赢，他图什么呀，对吧，这事儿吧是这样。为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就聊往下的这个啊，就有点那个扎马步聊天的事情了，这个有点这个跟法律什么的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大概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叫复杂，是美国这个就是科普作家呀哈，叫做沃尔德罗普写的。然后呢书里的主角之一啊是一个经济学家，这哥们呢叫布莱恩阿瑟。然后呢他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收益递增。这个咱就不用咱就不用管他这个研究这个领域是什么了。但是他发现一件事儿呢，就是他琢磨着这经济这东西啊，它不是那种线性系统。它是一种啊非线性系统。就是这东西是一个，它不是你用一个单独一个公式，你像我们说牛顿力学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公式我就可以描述，它是一个线性系统，它那个是一线性系统。但是呢它经济呢不是一个线性系统，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对吧。然后呢就因为跟这会儿呢它跟那个主流经济学家啊，它用这种模式研究啊，它是有一种就是路数不合也受排挤，对吧。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就是新墨西哥州沙漠里有一个圣塔菲研究所，这块呢他有一帮人跟他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各个领域的，不是经济学里边的。他们研究是什么，他们研究是真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对吧。那这帮人是干嘛的呢，他是这个圣塔菲研究所呀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的，然后呢聚了一堆的什么人呢，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什么盖尔曼呢、安德森呢、然后阿罗呀都在里边。他们研究这问题就是研究什么，总结到最后一句话就是真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对吧。那他想把这些非线性的系统搁在一起，找出背后的这种运转的规律。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用一个整个公式，就是我非常清晰的公式来描述的，这个东西就很难。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湍流啊或者气候啊，这都不是线性系统。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大家呢就想琢磨着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可以统一来描述它的公式或者一个理论，对吧。然后这本书我看，其实这个东西我了解的并不深，因为咱不是学这个的，只是一个好玩，在那个年头年轻嘛，什么书都看了。但是给了我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做混沌边缘的一个概念，混沌边缘，别混沌啊，混沌边缘。那混沌边缘是什么，怎么个描述的，这描述是一什么样的东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呢就一个复杂的系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就是这个非线性的这种复杂系统啊，就包括社会，包括股市，包括很多东西，它有的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是无序的，完全无序，对吧。不对，应该是第一种是完全有序，在核心这一个部分是完全有序的。那什么是例子，就是晶体，就是你包括钻石啊、红宝石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结构是完美的， 对吧？原子排列一丝不苟，但它是死的，对吧？什么新东西都长不出来。另一种是什么呢？最外边这一圈，这是晶体是在中间这一圈，最外边这一圈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混乱。这具体例子是举最简单的气体，气体就是分子乱撞，对吧？就是在做布朗运动，哎，什么结构也都留不住，对吧？气体你是给它装哪儿，它就成那个形状，但是你只要是没有这外界约束，它就你什么形状都是没有的，对不对？那什么结构也留不住。那真正的生命，有生命力的系统在哪儿呢？就是在活在这个完全有序和完全无序中间非常窄这么一段地带，就是有记这一个窄条这一块，这个是能够活的这区域非常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混沌边缘，它是呢既有足够的稳定性，对吧？就把已经长出来的这种成果给留住，但是又有足够的这个扰动，对吧？不断产生新的组合，就是生命就是在这个区间。在进化也在这个区间里，就大脑神经活动也在这个区间里，就是你说白了吧，这个区间是什么？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太稳就死了，这是晶体，那太乱就散，那活的东西就都挤在这一块里，就在这个两者之间，就是我们画三个同心圆在两个之间，那个是挺大一块，外圈更大，但是它中间只有这么一窄条的，这就叫混沌边缘的这个理论。那第二个概念我学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呢？就叫自组织，或者呢叫涌现，对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几条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规则，对吧？只要让，但是这几个规则立了之后，只要让大量的个体啊反复的这个交互，就能自发的长出来啊，就是谁也设计不出来的复杂结构。说白了，这个其实很像什么市场经济，听您各位你们觉着没，对吧？完全混乱没有规矩的那个就是强盗世界，那完全死板的计划经济，什么是能够既能够有活力但是又有规则？市场经济，就是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你再举例子，你像那个天上的这个鸟，对吧？这是他书里举的例子，我记忆当中是书里举的例子啊，就是没有指挥，每只鸟只遵循三条规则：别撞上邻居，跟邻居保持大致同速，向群体中心靠，对吧？就这三条，就是整个鸟群在天上就可以翻卷出各种各样的图案。那这个东西特别，你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很多的这个纪录片，甚至于包括如果您养过鸽子，那鸽子一盘，我养过，我那鸽子最多的时候50多只，40-50只一大盘鸽子，就其实遵循的就这三条规则，对吧？那这没有任何一只鸟知道全局是什么样的，对吧？全局是什么？自己涌现出来的，就是它整个这个形制是自己涌现出来的。其实英美的这个判例法本身也是这个路数，就是没有人能从没有人从头设计整套的规则，就是它是几百年里啊用这个无数的具体案子的例子，具体案例一层一层长出来的，就是长法像什么？珊瑚礁，说白了就像珊瑚礁。那为什么我今儿把这个跟大家聊这个呢？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您如果用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混沌边缘，一个是自发涌现，你就可以，你看美国的时候，你很多这个困惑呀，你就解开了，对吧？美国看着特别乱，那你政党恶斗啊，街头游行啊，媒体天天吵架呀，大公司大批大批的死啊，对吧？但是它的底层规则特别简单，也特别硬。什么呢？就是你宪法正文才多少字，对吧？核心不就那么几条吗？那个权三权分立，联邦制，言论自由，正当程序，能有什么？美国宪法你拿出来，你今天你看，加上它的修正案，就这几条，能其他东西，它所有的这些文字表达的全是这几条，这几条200年基本不动，200多年基本不动，对吧？那动一次，那就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对吧？那到今天为止，我印象里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到今天才20条吧，好像是20条吧，我有点忘了啊。然后呢，这个更关键是什么啊？这些规则，它这几条，什么三权分立，这个联邦制，言论自由，正当程序，这几条呢，就是管的层次特别低，只管互相之间的这个交互方式。就是不能抢，不能骗，不说话不用怕输了官司要认账，对吧？至于交互出来是什么结果， 哪个产业应该兴起，哪种观念应该流行，人该往哪边流动，规则一概不管。你今天看到所有美国，你看这些乱象，或者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这些东西，对吧？它牛逼还是特别傻逼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这底层的规则它不管的，它只有这几条简单的原则，其他这些东西从这个原则上生长出来的，你自己去找，对吧？硅谷是规划出来的吗？对吧？好莱坞是规划出来的吗？我跟您讲，当年制宪者。就是这个创立美国这些人，就是说写宪法这帮人，连他妈电都没见过，那会儿还没有电灯电话的，对不对？什么都没见过，这他不可能规划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简单的规则交互，然后他形成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表面上的乱呢，哈，恰好是什么？恰好是这个。是系他这美国整个系统活在这个混沌边缘，混沌边缘的证据啊，他承受得起这种扰动，扰动是什么？试错，对吧？试错就是活力，这就是他牛逼的地方，对吧？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您就把这个秩序当成最高目标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等于是什么呢？它等于主动往完全有序，就是结晶的和那一块死了那一块走，对不对？就是往晶体方向走了。然后呢，表面上越来越整齐呀、代价但是就是新东西出不来，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一层是什么呢？就是小扰动啊都消灭了。就是压力就没有释放的这个渠道，只能悄悄累积。就是复杂系统里有一个复杂系统研究里有一个沙堆模型，对，这东西叫沙堆模型，就是不允许小雪崩的这个系统，最后等来的一定是一场大雪崩，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是靠设计运转的系统，设计者的智力上限就是整个系统的上限，对吧？这咱说白了吧，为什么说？中国这块咱感谢圣上，他就是在设计运转的这套系统，那这套系统的智力上限就是他的上限。你为什么我一直说就是他在就好不了，他的上限就这么高，他是所有系统里这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你说这不是扯淡呢，对不对？那但是靠生长的系统不太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上限。这个我跟您讲，这在数学上它就分出高下来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东西。所以那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牛逼的地方。那美国这个东西，那回到徐波这件事儿上来讲，那就是说规则上写着就是在美国出生就是公民，对吧？这就是它的底层逻辑。它没写什么呢？它没写动机纯正者那、才可以，动机不纯你就例外了，没有这一条。这个呢，那怎么，那这件事儿就按这底层规则来，对吧？每一个人每一个新生员都有人来审查，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值得的嘛，对不对？所以规则也就不再是规则了，那就变成了审批，就要有审批者的判断力和好恶呢就成了整个系统的天花板，对吧？那为了赌一个徐波，那把地基上的这块砖换成活动的了，那这笔账最高法院算得非常清楚啊，干嘛呢？他的判决现在这判决说，就是那徐波这样的人是什么？是为了保住规则的简单性以及基础性必须支付的一个成本，特别恶心，但是我得认，这个就是代价，这就是问题。那当然认账不等于没有办法啊，规则也是分层次的嘛，对不对？那你是当然这个佛罗里达有一个参议员，对吧？要限制，提了一法案要限制这个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外国人在美国使用代孕服务，这种东西涉嫌这个代孕产业被滥用，这是给打补丁，但是他依然没动这块地基，这个法案是不是能通过？这美国这法案他妈一堆一堆的，也不用太把它当回事，对吧？ OK 好，那这个他是想打补丁了，对，所以一条规则值不值得信呢？不是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对吧？就那你这个看这规则，哎，牛逼啊，怎么样？看他在最不方便的时候守不守得住，这个就是美国牛逼的地方。他在这块他到目前来讲，他是算守住了。 所以这个就算牛逼。那咱们这会儿刚才说了，美国有没有危机？我今天这个也是要直说的，对吧？说白了啊，川普在第二个任期这一块，他往往往哪伸手？规则层面伸手，就是说美国这些地基他要去伸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对不对？去，他用行政命令去硬碰什么宪法层级的问题，他要用这种行政去倒逼这个宪法去改变。如果一旦最高法判了这个东西了，那就等于是说，你只要没判违宪或者没判什么东西，那他算赢了。他用这美国的这一块很少有总统会用行政这一边，他可以绕，可以干其他的，去直接硬碰美国的这个宪法的根基，这是必须要说的。然后呢，那这个是不是危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判断呢，标准很具体，就是不看总统想干什么。是看这个系统它是怎么反应的，对吧？就是那想你想改原规则的这种总统历史上也不是第一个呀，罗斯福，对吧？罗斯福1937年就是嫌这最高法院老跟这个新政作对嘛，罗斯福新政嘛，就是提出往这个往里塞大法官，对吧？那计划让国会给否了，带头反对呢他有自己的党也是如此。尼克松的水门案，这也都是这种东西，都是在这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强力的个人去冲撞规则，都是有这种事儿干的。那但是川普这回呢，已经在这个大法院今年啊，到目前为止，川普在最高法院这儿已经碰了三次壁了，对吧？二月份的时候，全球关税。法院判他无权拿紧急经济权利法当依据加征。6月29号他想解职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对吧？5-4给挡回去了。6月30号这个出生公民权6-3，对吧？第三次还是他亲自上场到那块出庭去督战的，没戏，一样没戏，对吧？他后来就发帖抱怨嘛，说国会可以立法弥补，但是法院已经把这条路堵死了。那判决说的明白吗？对不对？那就是说你只要是说想改，那这个东西可就费劲大了。所以总统冲撞这个规则底层的原规则立住了，那你总统你再骂骂咧咧，你只能退回到规则这一块去找出路，对吧？这就是目前美国现状。当然这也算是他牛逼的地方，因为规则在川普的这个任期之内一次一次被他冲撞。我跟各位说了，我既不是川粉，我也不是川黑，他有些政策我是非常非常赞成的。你比如说是包括像这种对这个 LGBT 那一串那个字母那玩意儿啊，反正不管它是什么了，就是这种，还有不让那个男性就是生理男性去参加女性运动会，包括这样的东西，这我是非常非常赞成的。炸死哈梅内伊我也赞成，是抓马杜罗我也赞成，但是像他这样的挑战美国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宪法的底线，用行政手段去碰瓷儿这个宪法，这我其实相当不赞成。对吧？这个，而且这个也离开了所谓的右翼的保守主义的这一块的这个说基础。这个当然，这个就随口说一句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他只要是他还遵守规则，就是美国的危机就没有出现，对吧？那可是呢，这种东西啊，不一定每一回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这每一次冲击都是震荡。规则呢，一次一次被冲击呢，就是你就算每次都守得住，那大家对于这规则一定守得住啊，这个预期也在变薄，因为它一次再冲，震荡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就是这套系统是什么呢？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个预期在运转的，叫我规则不动，我规则你怎么都冲不动。可是这种强烈的冲击在特别多的时候，就会让人有这种预期，有可能会冲动了吧，对不对？这个预期就是磨损的呀，就跟中国消费这信心似的，这是磨损的呀，对不对？那所以呢，真正要盯着美国出危机的信号，从来都不是经济数据，真的，这什么失业率，什么纳斯达克，不是这个经济的这种起伏啊，是正好是混沌边缘的这种脑子，那。就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什么是真正美国的危机？就是 法院还判不判政府败诉，政权还交接的顺不顺，说错话的人还能不能继续说，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美国的危机。只有这三样，它才能够动摇美国它整体的这个国家。其实川普这一块，那上一回败选之后，就甭管他是怎么败选的，这个我做不了判断，对吧？政权交接其实没有特别顺，已经等于是就像过了一个减震带一样，这整个这条车这么多年的这个政权和这顺利交接，咔叽颠了一下，对吧？上一次，那但是这车没翻，那政府那法院判不判政府败诉，到今天还是能守这条底线的。说错话的人是不是还能继续说？这个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有危机出现了。就是原来在极左这一块就是盛行的时候流行让你闭嘴，你要是敢说这个我就敢给你让你闭嘴，甚至于理查科克被那个被打死，就是被暗杀，这种东西都已经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有人因为说跟其他人的不同，对吧，持右翼保守观点让他失去教职，那甚至于包括一生致力于平等的那位那个大学教几位大学教授，都会有这样的这种事情，这些已经也见露端倪，但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蔚为风尚，这还算好一点。所以美国真正的危机它还没有到来，可是这个已经有这种东西在存在了，这个阴影已经悄悄的开始爬上来了，就主要就在这个说错话的人还能不能继续说，以及政权交接的顺利不顺利。川普在这一方面无论是他怎么去辩解，他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头。那你看像尼克松，对吧，被弹劾，那直接他想调兵去围住保护自己的总统这位置，基辛格就说了一句，美国总统是不能够在刺刀围着的白宫下边来做的，这只能是这么，就是一下说明白这件事了。他都没闹什么幺蛾子，也就到这儿了。但是这个美国这辆车经过了这么多的坎儿，这个是最大的坎儿之一。当然，法院那也是。所以，我目前看虽然有阴影，但是呢，并没有真正成为美国这方面的主流。就这三点没有成为美国这方面的主流，所以我对美国的判断没有变，就是他的牛逼啊，从来不是出不出事儿，他出事儿出太多了，对吧？也不在于被为人占便宜。那像徐波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得有。他牛逼的是在于什么？吃了亏，被人恶心了，总统都亲自下场施压了，对吧？这几条底层的规则还在，他还在呢。啊，这是特别牛逼的一件事儿，就是只要规则还在，系统它就会能自己长回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尽量的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对吧？那哪天他为了不吃亏不被人恶心，就是动手去改那几条规则了，美国就真完了，他就真的陷入危机了。只要他还有这个东西在，对吧？只要是那些保守派的名嘴也还在说，然后呢，总统还能顺利交接，这些底层规则不变，那他就没有到危机这一天，对吧？目前至少还没有真正到，只是有那样的阴影。所以呢，最后吧，这个就跟大家随便说一句，今天这期节目做得有点长，这个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搜集了一些资料，这个是我很难得的认认真真的做了一期这个节目。行，那就只能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喜欢吧。如果不喜欢这样认真的节目呢，我也就下回就接着跟大家瞎侃，好吧？好，谢谢诸位。